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新州从今日起向完全接种新冠疫苗人士解禁。墨尔本前往阿德莱德航班乘客确诊感染新冠。蔡英文国庆演讲誓言捍卫台湾民主。伊拉克议会选举投票结束。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在被新冠疫情封锁四个月之后，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新州居民将从今天开始享受解封。与此同时，新州昨天上报477例本地新增感染病例，创两个月以来日增最低纪录。生意业主从今天午夜凌晨开始开门营业，员工们也摩拳擦掌，准备迎接忙碌的返工第一天。西悉尼地区 Fairfield FJ Fitness 健身房的业主法拉·贾吉德告诉 SBS 新闻，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开始开门迎宾了。
I'm very happy and excited. We are...
他说能够开门迎宾，我特别的开心和兴奋。我们已经封锁太久，能够重新营业，为顾客们提供锻炼身体的机会，我已经很开心了。四个月了，真的不容易，我们终于可以回来了。健身房、咖啡馆、餐馆、游泳池、商店、理发店和美容店将向当地和来自五公里以内区域的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顾客开放。室内的聚会人数上限不得超过十人，室外聚会不超过三十人，且只面向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维多利亚州昨天上报1890例的本地新增感染病例，十人死亡。另一方面，当地 58% 年龄16岁以上符合接种条件的人群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维州政府也宣布一系列以接种新冠疫苗为基础的经济施行措施，包括允许一万人参加11月2日举行的墨尔本杯赛马节。Sydney Maya Music Bowl 的音乐场也将于10月31日底举行现场的音乐会。总理莫里森表示，只要维州州长重新开放的方案是安全的，他对此表示欢迎。
Victorians have sacrificed so much.
维州人牺牲的太多了，比全国其他地区牺牲的都要多。他们经历了太久的封锁，在疫情期间经历了太多事情。重新开放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但更加重要的是，对于亲朋好友们，这意味着不久之后他们就可以团聚，分享在过去多年里没有彼此的经历。一名从墨尔本前往阿德莱德航班上的乘客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这位青少年于10月4日搭乘维珍219航班，目前已经在酒店被隔离。南澳卫生部门已将该航班列为新冠病毒传播场所，并正在为机上的其他乘客布置相关的隔离安排。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了针对北京的演讲，誓言台湾不会向武力低头，不会接受中国的统治。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日，也被称为双十节。蔡英文在庆祝活动期间向台湾民众发表讲话，承诺将捍卫台湾民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誓言要实现和台湾的和平统一，蔡英文回应了习近平的讲话。蔡英文总统在公开演讲当中很少直接挑明中国问题，他承认随着中国军事干扰的加剧，台湾的局势已经越来越紧张。
We will continue to bolster our national defense and demonstrate our
defense. 我们将继续加强国防，展示保卫自己的决心，以确保没人能够迫使台湾走上中国为我们所制定的道路。这是因为中国制定的道路既没有为台湾提供自由和民主的生活方式，也没有为我们的2300万人民提供主权。澳大利亚罗伊研究所的娜塔莎·卡萨姆说，任何所谓的和平统一都遵照的是中国的条件，任何台湾领导人都不可能支持。
President Tsai was clearly sending a message to foreign capitals.
他说，蔡英文总统显然是在向海外，特别是向日本、澳大利亚、美国这些一直在加强台湾安保的国家发出信息，表示台湾将保持强大，致力于自己的国防。台湾的民主将承受这些压力，台湾需要世界的帮助。中国驻澳大使馆批评澳大利亚前总理托尼·艾伯特访问台湾，称其是一个失败和可怜的政治家，他的访问暴露其狰狞的反华特质。为了回应长达数月呼吁改革的街头抗议而举行的伊拉克议会选举投票，现在已经结束。这个在严密的安保情况之下举行的选举，是伊拉克自近四年前宣布军事战胜伊斯兰国激进组织以来的第二次选举。官员说，部署了超过25万名的安保人员来保护伊拉克各地的投票站的安全。去年五月上任的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在青年领导的抗议活动发生数月之后将投票提前。在华盛顿同意解除对一名俄罗斯公民的限制之后，俄罗斯将允许美国副国务卿维多利亚·努兰德前往俄罗斯进行会谈。俄罗斯此前曾将其列入黑名单。努兰德预计将于10月11日到13日前往莫斯科访问。近期美俄两国的政治关系严重紧张。美国国务院表示，努兰德将和俄罗斯的高级官员会面，商讨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美俄间的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面依然紧张，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为了反对总统凯斯·赛义德掌握几乎所有的权力，数以千计的突尼斯人周日在该国首都举行了抗议活动，抗议现场警力密布。此前一周，曾有数千人举行示威支持赛义德，双方的抗议者人数不断增加，使得突尼斯的政治分歧有可能演变成两个阵营的街头对抗。赛义德在七月解除了总理职务，暂停了议会工作，并在其反对者称之为政变的行动当中掌握了行政权力。一位抗议者为突尼斯的未来深感担忧。
The future in Tunisia is really scary.
他说，我对突尼斯的未来真的感到害怕。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会拥有什么样的机构，我们没有议会，没有民主，我真的很害怕。电视剧《星际迷航》的演员威廉·夏特纳预计将于本周作为亿万富翁杰夫·贝佐斯的客人进入太空之旅。夏特纳在科幻电视剧《星际迷航》当中扮演科克船长。贝佐斯称自己是该电视剧的忠实粉丝。夏特纳踏入了贝佐斯的蓝色起源太空舱之旅时，将成为 太空之旅年龄最大的人。他将和两名付费的乘客一起进入这一次太空之旅，预计飞行时间将为10分钟。这将是蓝色起源在七月份首次飞行之后第二次宣布机组人员名单，当时的座位拍卖叫价为2800万美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板球比赛当中，澳大利亚队在昆士兰举行的第三届2020女子国际比赛当中战胜了印度队。澳大利亚在将周日的黄金彼岸，在黄金海岸的比赛当中以11-5的比分夺得了系列赛的冠军。塔利亚在福克斯体育频道的采访当中谈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Yeah, I haven't played T20 cricket this level before. But yeah,
他说我以前没有打过这个级别的 T20 板球，但最终击球就是击球，没有太大不一样。很幸运能在中间学到一些并获胜，并为球队感到非常自豪。这是一个不真实的系列赛，非常特别。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截止到今天早上的八点整，在国际货币市场上，澳元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0.731美元、1.054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的是4.70人民币、5.691港币和20.534的新台币。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澳大利亚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悉尼有阵雨，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13度。墨尔本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5度。布里斯班晚间有阵雨，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是32度。珀斯晚间有阵雨，早间多云，最高温度是19度。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7度。达尔文下午多云，最高温度是33度。堪培拉早间有阵雨，以晴为主，最高温度是17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